我现在那小孩他在国外上学，我有一个软件你知道吗，那个软件是一个能定位他在哪个位置你知道，我就这样，我就一会儿就会打开看一下，哎，他是在宿舍，他是到学校了，他可能在一个商圈，因为他那学校是在城中心，就是很繁华周围，我就会担心要去吃饭去干嘛，我想，哎，都这点儿了，最近又不太安全，怎么还在外头，我就会不停地打电话，他就会特别生气，你知道他当看到我打两个电话或者几个电话罗列在那儿的时候，他就直接他给我出现他的面容的时候，就是一种面无表情说我睡觉呢，我干嘛呢，你干嘛，他说没有一个家长像你这样我说你看到别人家长那个了吗，我说人家能给你看吗，
具体事项咱就不表了。后来就非常大的争执，到最后就直接我妈来了个灵魂拷问，难道我这么多年对你们的要求，我这一辈子白过了吗？我当时就想回一句，对，你是白过了。但是我又想不能这么伤她的心，我说只是碰到了我和我爸这样人儿，你觉得累，也许其他的人就是你会过得和你比较相皮的，像同频的，你可能就还好。
在理解他的，
就是因为我家是北京的嘛，所以我要是不在我们家生活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我结婚，我搬到别人家去，就不用跟我妈在一个屋檐底下生活。
你去要求个体的时候都非常难，其实我们要做的还是去提升整个这个群体的权益。
你好，这里是由活字文化编辑部独立策划出品的播客活字电波，我是小雪。
我是阿廖。
最近流行一个句式哈，就是质疑下划线，理解下划线，成为下划线。这个下划线里就可以填进很多词嘛哈，比如说可以填进父母啊，但是现在我觉得尤其是在网上嘛，有一种假意讨好的年轻人的这个倾向哈，你填入这个父母，很多人就会觉得，哎，我要声讨，就凭什么我一定会成为我父母那样啊，或怎么样，就会有一些不耐烦。其实因为流行的声音都是说这代年轻人开始选择断亲了，确实在无处不在的那种压力，父母通常是最具体的带来这个焦虑感的一个形象哈。但是质疑、理解、成为，它肯定不是一个万能的公式哈。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太多的时刻，只能说哎两个字算了，就是和解了，但怎么样？但是今天呢，我们就想试图把这个生活，还有这个亲子关系这团想起来就要捏一把的这个揉碎了的这个纸哈，来抹撒一下，然后看看我们和父母的生活究竟是有怎样的这个纹理的哈，怎么用的这个力道，我们之间又能怎么样的相互支撑着走下去？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在这个公式和这个算了二字之外哈，然后找一些更多的谈话的这种空间，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参与聊天的嘉宾吧。
嗨，大家好，我是然然后。
我是小杨。
我是小黄。
小黄和然然后都是
当妈
的，
对，当妈的，
既做女儿
做
妈，
对，
就是女人的苦都在你们身上了
没有苦，只有更苦
天哪天哪，那我们就先从这个说这个句式吧，这个质疑、理解、成为，我觉得这个过程确实有一定的这个规律性可言哈。那就从这个质疑谈起。我今天早上是正好看到那个中读每天的每日推荐里头那个听周刊这期介绍那本之前
咱们图书市集
李秋实啊介绍咱们的那本，送给了咱们这本书，
对，
我还没有拆封，
但
是
很好，
对，书肯定很好了，他介绍也特别特别好。我现在都有点后悔，就是先没把这书看完，然后再咱们来探讨可能会更细，但是我们可以提前分享。这本书叫他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咱们一看，哎呀，是不是作为女人的特别了解哈，就更了解，不能说这只能咱们了解哈，这个情绪劳动可能对这个面向比较多。然后介绍这本书的时候，这个听周刊用了一个标题叫跟母亲过一样的人生也太不划算了，哎，这个标题就很切近现在这个女性主义理论啊，还有相关话题就在读者群中大受欢迎的这种现实。我们自己也曾经偶有过这种断亲呢，或者说剥离自己跟家人这个精神脐带的这个过程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过程。
我们要不从我这个最小的开始，因为他，因为我还没有走到这个当妈的过程，然后还是做女儿中，我就先抛砖，因为说到剥离精神脐带嘛，然后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像我一样，是在临近毕业跟刚刚展开独立生活的时候，跟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是啊，跟家人的冲突会比较大，尤其是如果你是走出原来的家乡小城，然后去到见到更多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反正我那个时候就是跟家人的冲突会特别多的，嗯，而且我觉得我现在反思，我那时候一定是带着不耐烦跟不屑的，所以今天这个话题的标题就很戳我，主题就很戳我，就是不要过分的要求父母进步嘛。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哎，那个大家都这样，就是我的生活世界里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的观念，为啥你们就接受不了啊？一定要我回去考公考编啊，当老师啊，等等这些束缚啊。我还有一些很细小的一些，包括涉及到个人的一些自由的什么怎么审美呀、啊，你的兴趣爱好这些的限制上，其实都是现在回想是很简单可以沟通解决的冲突，但是在当时就容易演化成矛盾，你就会。因为你自己个人意识越来越成型，但也越来越膨胀了，所以一旦有至亲的人向你指手画脚的时候，就会很受不了，就会爆发出一些矛盾，而且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去圆滑的处理嘛，所以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其实回看应该是一个剥离精神脐带的过程，但是那个时候其实还只是在试图切断，后来可能就会发现其实是可以有，就是当你自己也成长了以后，你可以不用用这么决绝的方式去造成伤害的，我就先抛这么一个砖了、啊、我可能是这么一个时段。
我想问一个怕你妈妈听到的话题。
你说
你对父母失望过吗？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脱离精神脐带绝对是有这么一件事儿、
哦。有怎么会没
有？
有
肯定
有。
有对
肯定有、
嗯、有的。
来小华。
哎呀，因为我刚才在看小雪的那个大纲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就想剥离精神脐带这个过程到底是什么时候，然后我在脑子里想啊想啊想，可能有一个点就是我想赶紧工作了，离开我们家，就不在我们家生活，就是因为我家是北京的嘛，所以我要是不在我们家生活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我结婚，我搬到别人家去，就不用跟我妈在一个屋檐底下生活。因为哎呀，那个时候我觉得特别累的，就是我妈她对我的这个个人生活什么结不结婚啊这种，她倒不干预，什么找不找男朋友她都不干预，然后兴趣爱好她也不干预，但她就每天唠叨我，就是我
受够了。
对，她什么她都得说，包括现在其实也是，但我现在就释然了，就我现在是真习惯了。但那个时候我是真的很不习惯，就是我每天白天上班，我要面对一堆的压力，可能那个我都消化不完，就走到家门口的时候，那个压力都没有消化掉，可能表情就会不好啊。然后回家以后，如果我是这个脸的话，我妈就会问呀，你今天怎么了？就谁又怎么着你了？然后你那书下印了没？然后呢？
这么写
啊？对，他问的特别细。你知道我这个出版专业，其实当时是我妈给我选的，因为那个本特别厚嘛，就选志愿那个本。然后我又学理科，我又不能去选学理科的大学，你们懂，就是因为我理科太差了，我只能选文理兼收，所以就那一些。然后我妈就在里面找了两个，她觉得适合我的，她就一个是出版，一个是翻译。就还真的挺适合我的，所以我觉得我妈在这个层面她是了解我的，但是因为她觉得她很了解我，所以当我工作以后，她就要监控我进入出版行业的所有流程。你们都知道出版的链条有多么长，从审稿、翻译，到最后营销，然后做活动。就是因为我有时候愿意跟我妈说一些，然后呢，她就会用她这些碎片拼凑起她脑中的一个记忆，然后她就会问我，包括她现在依然会问我，你今年出几本书？我说你能不能
回家
的老板
有个领导？
对，我说妈，咱别说这个。然后我后来觉得很好笑，就是因为我先生是做发行的，我又很好奇发行那个行当是个啥样，因为我们没有发行嘛。然后我有时候就会问他，我说哎，你们最近那个什么活动？然后呢，他就是那样的表情，他说咱能不聊工作？我说我没聊你工作，我就是想问问那个发行他到底是怎么着，你们抖音活动怎么做什么的。然后他就很烦。我是后来的某一个瞬间突然意识到，他烦我的这个状态就很像我烦我妈的那个状态。然后我有时候会觉得我说话的有些语气跟我妈好像哦。
对，
会有这种。 然后你说这个剥离的开吗？我们只能是当有这个意识的时候，发现自己这个东西好像冒犯别人，让人家不舒服的时候，想哦，哎，我这个来源是哪儿？我往回倒一倒，那可能是我妈呢。那我可能改变不了她，然后我先把我自己这块先那什么，在我想聊人家抖音活动的时候，我就先闭闭嘴，看看人家脸色，别说了。
哎，我真是觉得想断了这个脐带，有的时候不知道终其一生有多少人能断掉哈，因为我会想到。这么多年不至于引以为傲，但是是说我上了这么多年学，我读了这么多年书，但我发现当我面对一个什么特别具体的问题，我出来的第一句俗语就是我妈经常说的一句什么理论什么话不好使，就是说谁谁不满意，就是说哪有舌头不碰腮的然后说对，然后就说这个事情不合，也是你就是你不合你心意的人，五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边长呢没有办法
我说一下，我现在先表达一下今天这节目，我觉得小雪这个题目我太爱了。
对，
这其实我今天来，小雪说我可以作为一个妈的身份来一块聊一下，其实我特别想来听，其实我是来找方法的。像刚才阿廖小黄聊完之后，我觉得啊，我要把这个你们说你们是跟父母剥离精神脐带的这个概念，我觉得其实是父母要把自己的这个精神脐带从孩子身上剥离开。因为我现在就正处于目前的这状态，我的小孩上大学，你们说到的情况我全部在面对，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像小黄说你妈回家问你的话，其实她是一种
关心，
就是一个当妈的一个关心。
我理解。
嗯，我现在那小孩他在国外上学，我有一个软件，你知道吗？那个软件是一个能定位他在哪个位置。
我妈，
你知道，我就这样，我就一会儿就会打开看一下，哎，他是在宿舍，他是到学校了，他可能在一个商圈，因为他那学校是在城中心，就是很繁华周围，我就会担心要去吃饭去干嘛，我想，哎。都这点了，最近又不太安全，怎么还在外头？我就会不停地打电话，他就会特别生气。你知道，他当看到我打两个电话或者几个电话罗列在那儿的时候，他就直接他给我出现他的面容的时候，就是一种面无表情说：“我睡觉呢，我干嘛呢？你干嘛？”他说：“没有一个家长像你这样。”我说你看到别人家长那个了吗？我说人家能给你看吗？什么反正就是这种琐碎事，其实你会觉得你很自然的去发生这些关系，但是他会觉得干扰了他的生活。你说完之后，我小黄说完，我能瞬间理解，就是其实他自己也有很多的学业课业压力，其实他也要去面对一个新的环境，可能他压力很大，他其实你觉得你是一个关心他在对待他，其实他会觉得是
一个
负
担。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精神脐带可以暂时先告在这儿结一下，就是我觉得是父母要把这个精神脐带剥离开。
对，现在闺女都用 iPhone 了，不能再用小天才电话手表的这种模式了。
你知道我那个定位很准确，曾经有一次我打电话有点夺命 call 了之后，他就把那个定位给关掉了，你知道，我就一看灰了的时候，我就感觉天都塌了，我就觉得坏了，遇上事儿了，就觉得自己这个有点太过于追得紧了。但后来他说我那个没电了，好像定位不太好，他点了一个什么，他说一会儿他又给恢复了，但是这次像昨天我们又有一个小争执，完了我看哎好像还没灰，你先不打扰了。
哇，现在这个技术也太发达了吧。
哎呦，我简直无法想象我妈给我装一个定位是什么样，太可怕了。
他说这什么东西，他说为什么要装这个，为什么我的所有行踪你都要知道啊？我说这不就是一个安全吗，我说我也不会常去看，但是实际上还是会
我因为然后在我眼里就是那种大三蜜那种，就是特别女神，然后结果对姑娘你也这么窒息。
小雪跟我说你不是这样，我因为我看了她这个跟我说刚才一个扫兴的父母，我马上跟她说，我说我就是那个扫兴的父母，她说你不是，我说因为身份在，不可能不是，因为你这个身份已经给你界定了，你是当妈的人，你就不可避免的就成为一个扫兴的。
就是我正好跟冉姐对话说，我理解的是这个责任跟扫兴是对位的，但是就看这个尺度在哪儿。比如说我在这里批判一下我妈，就是我都已经30来岁了，然后东北嘛，就是我们那天寒地冻的哈，就是在那个河堤上，我们叫大坝嘛，冬天只要下了雪，它自然就形成一道天然滑梯，然后我们就可以坐着那个塑料板刷滑，特爽。小时候我就 不表我小时候了，就所以现在体质差都是因为小时候不出屋造成的，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就在那儿痛痛快快的滑下来，然后我妈就在旁边碎碎念，哎呀你的裤子都滑坏了真脏着，就一直在那念。我现在想，哇我都三十了，我听你磨叽，我就刷刷刷一顿玩。我就想现在有这样的这个底气，完全不理这个老太太爱说什么说什么。但我小时候她只要说一句不行，那我就永远丧失了童年的快乐了。我就现在就才理解到，然后那个小杨来
不知道从何说起，说起来都是泪。
你已经惯了吗？精神替代
没呢。我最近还跟我妈大吵了一架呢。我小时候就经常有一个
小，听见你们吵架我好开心啊。
来来来来来，愿闻其详。
就是我觉得我的性格已经非常温和，但是我妈，我和我爆发矛盾最多的就是我妈。小的时候我经常期待自己是个孤儿，就住在孤儿院里面，不要有任何亲人，就是不要来打扰我，你们那个，我甚至
吵你们的去。
对，甚至还会有很恶毒的，就是希望那么早点去世，就有点大逆不道的那种想法，就真的是
逼太紧了，
太累了活的。然后这一次国庆的时候嘛，我妈来找我，就是因为很多很多问题，因为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她没来过，就一直想来看看，决定以后要不要等我爸退休之后也搬到北京来住嘛，因为他们身体都不好，希望都住得近点，互相照料。但其实我也没这个能力，我哪买得起房呀，他们就说想自己租，但我也拦不住，就来就来吧，让他们先感受一下，也许自己就觉得不行我要回去了。结果来了吧，反正具体事项咱就不表了。后来就非常大的争执，到最后就直接我妈来了个灵魂拷问，难道我这么多年对你们的要求，我这一辈子白过了吗？我当时就想回一句，对，你是白过了。但是我想不能这么伤他的心，我说你只是碰到了我和我爸这样人儿，你觉得累，也许其他的人就是你会过得和你比较相皮的，像同频的，你可能就还好。
还是在理解他的，
对对，我然后又不买了。然后我们就就是他本来想在北京待好几天，最后他只待了不到一天，第二天早上就和我爸走了，就是我们也没说再见就回去了。我当时就非常的生气，我就自己在豆瓣上发了个状态，我就说是啊，反正就是和父母对抗太难了，包括最近就是谈一些关于爱情婚姻的什么看法什么什么的，吐了一堆。然后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以前追求过我的一个男生，好多年没联系了，突然冒了出来，断亲学习一下。然后大晚上的来找我聊天，聊了好几个小时，就跟他让我切实的考虑一下断亲这个事儿。我说我可能就是还是很在乎父母，就是共情太强，不忍心和他们真的断掉，我也只能适度的断掉，所以还是有这些羁绊。他说你这样不行的，你这样早晚会被毁了，真的学断亲。然后我觉得我也断过一两个月，觉得太难受了。他说你这断的还不够，我断的一般都一年起。我说
断亲是一种什么样状态？
就是
彻底不联系了吗？
彻底不联系，
冷处理的是吗？就算对方找你，
我
就觉得一年我受不了。然后我就聊了很多这个问题。
我觉得小杨太诚恳太真挚了，就是让我感觉有些人可能都甚至无法接受那样，但是他既然这么诚恳，我也愿意略表一下。就有的时候我会做梦，也会梦见非常暴力的那种行为，可能在梦里在发泄，就是打杀，就这种。
对对对，
会有的。
我的梦也经常是这些。
我想到了一个那个剧，就是一个话剧叫《丽南山美人》，就是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什么时候再去上映。这个就是一个铁锈地带的这个北爱尔兰，然后所有的人都因为这个全球化时代去英国去哪儿打工，知道吧？就是去为过更现代化的生活。但一个老姑娘四十多岁，他家里的其他人都跟这妈妈断亲了，就过各的生活。但是这个老姑娘，我们东北叫老姑娘，就是最小的这个女儿，同时她也算是个老处女了，就跟妈妈四十多岁，她就困在妈妈身边，然后两个人天天相互唾骂。最后她妈妈毁了她唯一可能的这个幸福，然后她应就是其实应该表示她就把她妈给杀了。丽南山美人。就是这种残酷的东西，你看完以后，我就记得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被摁在那个椅子上，我没有任何四肢无力，然后嚎啕痛哭，你知道吗？就是你心里那个东西被 撕开了然后去看，但是不同的人我们会就是针对有不同的疗法，但是我就觉得小杨这个我跟你那朋友说的一样，有的时候就是学会离开是一种善待自己的方式，不光是善待自己就包括对方也是，你们都需要那个空间，就是我们今天在聊的话题不涉及任何未成年人，包括像然然后我要为他就是解释一下，他闺女刚刚出国，什么张颖莹案件什么真要在那看着我都理解到那个然然后看那个定位时候那种揪心那个状态啊，就难免的会担心，但是我们今天聊的是纯成年人的话题，我觉得就是我们断这精神脐带，就像然姐说的那个爸妈也要把自己绕在儿女脖子上那个脐带赶紧撤走，你也得精神独立，就这个空间你也给父母机会让他们精神成长，你的情绪自己负责 OK，
对，
这
是自己的生活，
说到这
个人
说到这我想起一个，就是我和我室友，就是他是一个经常会和父母吵架辩论的人，我有一次听到了一个让我大为震惊的言论，就他和他妈打电话，然后他妈妈就是各种诉说一些担忧啊什么的，他直接来了一句，你能不能克服一下你自己，你这点事儿还要跟我说，你能不能你有点长进啊，我就带了，我想这话我要能学会说就行了
那你就天天练习练习有的时候就开口说几句
怎么就不能吵个架呢，
对呀、啊、怎么就不能说、谁不金贵呀、啊、
就是
刀肉长的
我现在也跟他们吵了，但是就是
你吵完了立刻承认错误，因为你碰到了我和我爸这样的人，不能这样，宝宝。
这倒没有，我一般我和我妈一般以往的吵架方式是冷战，然后现在呢是先吵热吵一顿，然后再冷战。
嗯，先表达了至少。
嗯，以前就直接冷了，
感觉血压都有点上了。
说到这，我还想分享一个，我前两天昨天看到我朋友转到就是群里的一个微博的一个状态。就是有一个人说他去麦当劳吃快餐，就是没想到会遇到这样一个事，就是他在那吃东西，旁边的那个一个母亲和一个女儿也在那里吃，然后那个母亲就一直，那个女儿是应该20来岁，打扮得非常就是新潮很漂亮，画的浓眉艳抹，他妈一直在骂他，你这口红太难看了，这个色一点都不配你，哎，你穿的是啥呀，就是你这口红真的是太难看太难看，就一直在那说的 好多句，然后这个女儿一开始默默低头沉默不语，就在那吃东西，到最后突然就把口红拿出来在那脸上画画画画画画画满脸都是，然后就直接把杯子摔了，然后旁边的都劝他们就是不要这样，然后他妈就被镇住了不敢说话，这个时候这个主人公呢就是写这个状态的那个女孩，她就过去，她本来也挺怂的，她看到这个她也看不下去，突然来了一句说，我觉得挺好看的，你干嘛说她，然后这就是有史以来一个怂的人突然说了一句，为别人说了一句话，然后说完了就他妈也不敢说了，旁边的人都劝他们什么的，但是过了一会儿嘛，就是他妈又开始兜不住，在那巴拉巴拉巴拉巴说，就是不好看嘛，就在那说，然后后来其他人也跟着帮忙劝了，就这么一个很震惊的
这个父母子女的关系，可能在我们这个环境里头还是我觉得缺少一个对个体的一个尊重，即使是父母子女是吧，我们老是父母以一种我为你好，我觉得这些事情即使我也算是新时代的这种父母母亲，但是你是不由自主的就会说，哎，我希望他更好，你穿什么就像口红也好，你希望他是一种什么形象示人，其实这里头就缺少了一种对他自己选择的那个尊重。
对，
而且父母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永远都觉得孩子的一切都是他的。我现在跟我妈这个点就在于这儿，我有我自己的秩序，我有我的生活，但是他一来他总觉得他安排的更好。实际上你怎么知道我这儿留的空不是因为我回去走到那里去拿另外一个东西更方便呢，你偏偏认为我这个架构不是你脑子里的架构，你怎么知道我对什么需要什么呢，是吧？我们说回来哈，就说刚才那个题目，说跟母亲过一样的人生，在这儿的时候经常会觉得，哎，如果我是母亲，或者说以后我绝对不会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纯粹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和父母生活的这真的就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氛围，不同的心理和经历的历程塑造了各自的一个样貌，我们就生活就是有个时差的，比如说你这个审美其实是生理性的转变引起的， 就是我以前也觉得露小蛮腰好看的不得了，我现在觉得哦妈呀，别这是个窜西套装就我胃受不了，我不可能就是再穿成那个样子了。那大冬天我看一个女孩露脚踝，我第一反应说太难看了，就跟姥姥的反应是一样的，因为你感觉冷了，所以你觉得是跟你生活的巨大的不和谐，所以你才觉得不美。
对，
但是他们就年轻力盛啊，年轻气盛，我美着呢，我这口红也许你不懂，但是我这代表着一种暗黑系我这是一种哥特式风格，人家是有自己的一整套逻辑在里头的，但我们没有办法，就没有经历过那个共识的那个岁月。
就接着小雪这个，我忽然想到了一个可能的一个解决办法，因为我在对比我跟我妈以及我和我儿子的这个相处的这个模式里，我觉得我妈她只是在生活上照顾我，然后呢我小的时候他会带我去买书，但他从来不知道我看的什么书，那更不会说就书里面一个什么东西去讨论，就没有这种精神共建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就是我有小孩以后，我觉得我们的过程是一个我去，因为我要给他念书，所以我就跟在这个过程中读了很多童书，就这种东西我以前不看童书，而且我以前特别瞧不上童书，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没看过，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不需要，可能我们就需要唐诗三百首这种就够了，你不需要什么绘本。但是因为我有孩子以后，现在的绘本太多了，那他肯定是喜欢那种看画的东西嘛，然后我也就会跟他一起念，然后我发现这些绘本其实是非常有水平的，他们能把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道理就通过一个故事讲出来，这孩子可能他讲不出那个高度浓缩那句话是什么，但是大人看完了以后都会觉得有启发。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个故事，我现在印象特别深，名字我忘了，那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是一个蛤蟆爱上了一个长颈鹿，然后呢他们俩就要在一起生活，可是我们都知道长颈鹿特别高，那个蛤蟆就很小，那他们没办法住在一个屋子里，就开始他们先去住了长颈鹿的家，那个屋就特别高，那个蛤蟆就只能在长颈鹿脚底下蹦来蹦去，就是每天见不到面嘛。然后那个长颈鹿说要不然就去你家住，然后他们俩就搬到那蛤蟆家住，搬到那蛤蟆家住，那个蛤蟆就在水里飘着，长颈鹿的脚在泥里泡着，说时间长了这个对女性的这个身体不好，那个脚老在泥里，对，有这个细节那这样也不行，然后
长颈鹿是女的，
长颈鹿是女的，
这蛤蟆
是长颈鹿，
我现在不是记得很确切是蛤蟆还是个什么东西，反正就是那样
的
一个东西，就很矮，对，
我怎么记得是个鳄鱼
啊，对，你说的对，是个鳄鱼是
你看来给他这个
不了解
给我讲过，
我给
他
讲过，
印象深刻，
对对对，鳄鱼这个就其实在比例上更合适，一个是平面的，一个是
蛤蟆还有
跳
的，对，所以他们就很难在一个空间里一起生活，然后本来很相爱的两个动物他们就慢慢觉得日子没法过了，怎么办呀，他们说只有在晚上躺在一起的时候是最幸福的，因为就是好像那个头可以挨在一起，然后你后面是长的短的都无所谓，然后他俩就说我们要想一个办法，他们俩就建了一个巨大的泳池，水挖得很深，然后他们每天在泳池里飘着，然后厕所也是那个鳄鱼就去那个小的，然后长颈鹿就去那个高的，所以他们就在水平面上就可以在一起生活，然后他们俩就过得很开心。
哇，这个故事，
然后这是一个给小孩讲的故事，但讲完这个故事我忽然觉得特别受教，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其实都有很多自己的一些不是我不想改变的一些局限，但是我们还要在一起生活，就是家人，那没办法，那你怎么去适应，就是想办法去解决，
对
对
对对对，
故事叫搬来搬去，
对，是，
哇，
你看
这个就说明是好故事，
是好故事，
我当时就记下来了，
其实我就觉得这里父母何尝不想进步，不想去了解你的生活，但是确实是不得其法，
对，
我们是不是能有那个耐心，然后去多去尝试几次，然后能营造这样的空间呢，
对，
是不是
他是要尝试很多次，然后要经历无数次的碰壁，我记得我妈刚过来就是帮我带孩子的时候，就孩子刚生出来，冲突很多，因为我终于从他的那个屋檐底下逃出来自己生活，然后我觉得特别爽，现在有孩子没办法，就是我们时间肯定也匀不开整天带他，所以就是父母过来帮忙，然后公公婆婆过来帮忙，就是一人一周这种方式，然后你就只能在一个屋檐底下生活，开始就有各种不适应，但是没办法，因为这个时间把大家都绑定在这儿了，然后他们也因为要看孩子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些时间，比如说我妈的返聘，她就没办法继续去工作了，然后呢可能出去玩大家就得时间协调，现在都不是说我跟我爸妈的事儿，是 我和我先生跟我爸妈和他爸妈是六个人的一个团体，就大家是一个协作的过程。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婆婆好，有时候觉得妈好，怎么为什么你们的好不能综合到一起呢？然后后来我就想，那也太贪心了吧，你要所有的好都综合在你家吗？那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协调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跟我妈的关系我觉得得到修复了，就是因为她看到我跟孩子相处的方式，这个东西也会反过来影响她，这个是我之前没想到的。因为我跟我婆婆的相处，因为我婆婆话很少，她不会像我妈一直唠叨，他们家就是我先生和他的爸妈在家都没什么话的。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我就是结婚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一家子这么着也行，就是没那么多话也可以沟通，然后不是说大家不说话就好像今天都经历了多大的事儿似的啊，就好像特别不高兴，但其实不是。然后我妈说，哎，说这也奇怪了啊，他们家怎么这样？因为我妈、我姥姥、我姨他们全是这种话痨似的，你知道吗？他们就觉得就得说话，所以呢，就是他就接触了别的家庭的方式，他就觉得，哎，其实也可以啊，这样也挺好的，少说几句话也挺舒服的。所以就是融合，然后就一点一点来，就真的是不能着急，没有一蹴而就的事儿。
嗯，对，看咱这节目就讨论就非常有必要，这是家庭的模式是千千万的，
真的千千万。
嗯，
而且你这种是用一个新的亲子家庭的关系，然后去再借鉴，然后再就治愈了。
对，是的，是的。哦，包括是什么？我跟我婆婆聊天，我才知道，就是因为他们家就不沟通不交流嘛，她对我先生的了解简直是太少了。因为我们是大学同学，他在大学的时候经历的各种困境，包括他连我先生是班长他都不知道。我觉得我这妈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儿子是班长，他不知道。
哎，那他对他妈的感受呢？
就是没有感受，你感觉就是很麻木的。
嗯
嗯，就是
可能冲突也比较少，
比较淡漠。
对，没有什么冲突，就很淡漠。
嗯，
但是呢，你说他关心他也是关心的。
嗯，
然后就是没有语言的交流，也就是最多就是因为他妈和我妈是一年的，然后就是在我给我妈说，哎，今年本命年买一个什么，然后我们家那就说，那就一起吧，买两个老虎，然后就是一边就这么慢慢建立起来的。然后我因为跟我婆婆聊天，我才知道，她对她儿子真的是，她觉得她儿子哎挺顺的呀，一路长大，什么上学不愁，工作不愁，什么都不愁，她就觉得她儿子特别顺。
对，
我说不是，我说她当时找工作的时候压力非常大，包括她在那个工作单位的很多事儿，虽然她跟我说的就很少，但我知道的已经足够把我压垮了，你知道吗？我觉得还是挺崩溃的，但她妈都不知道。
那你们两家也有个互补，也挺好的。
对，然后我婆婆就觉得很新鲜。他说因为他从来不跟我聊天，他就是回家以后就吃完饭就进屋就弄他电脑去，没有这种交流。然后我公公因为他的工作性质，他春节前三天一般都不在家，所以我们刚结婚那一年，我公公说今年我是绝对不会去那个上班去，就是你一定得把我这给我空出来，说我儿子结婚了，我们今年要一块儿过，就是那个好像才有一个家庭的那种氛围，之前好像就两个人。因为他们家可能爷爷奶奶也都不在了，不像我们家老人都在，经常会往一块聚，他们家就不是。
哎，我多问一句，那你婆婆跟公公他们是不是自己的生活还挺，就是会把自己安排挺充实的？
也，婆婆其实她的爱好就跳广场舞，
她也有自己爱好。
有，
嗯，
对
对。
然后我公公就可能跟人出去玩玩，喝个酒，以前还喝个酒，现在也就不喝了，就也就出去玩一玩。对，就是不太有交流的，互不干涉的那么一个状态。
嗯，
有些人的那个生活，你觉得他这样会更好更幸福，或者人家都这样为什么你不这样，有些人不需要。
对，
嗯，
我这辈子就可以这么活，
我也想说这个，
他这么活他也过来了。
对对对，所以就是现在老说有一个词，就是说对一个性别也好或者一个什么职业的刻板印象，我有时候会对这刻板，我觉得其实那个刻板也不见得完全是一个贬义，其实就是他一个本分，一个真实，
嗯，
一个
自然的
很自然的状态。其实就包括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话题，你说父母进步也好或者孩子理解父母也好，其实他本身到了这个年龄他就是一个挣脱，或者父母就是一个传统，就是一个很保守的阶段。其实我觉得要接纳这个，就像我面对的现在的这个母女关系，我要解决办法是什么？除了刚才小黄讲到那个绘本的故事，
嗯，
我觉得其实是要对这些事情有一个更创意的思考，往里头放，或者是去想象一下，去建设一下。但同时我觉得可能你要接纳他的一个 状态和你自己的一个身份，你接纳之后认清楚，可能有一些事情你自然就会退，你自然就会进，你自然去改变。
嗯，
我觉得首先要认识到那个自然，就像又说多一点，有时候我会意识到，就是说好多道理都懂，但是我们执行力不够，行动力不够。我觉得行动力不够的原因还在于你对这个事情认识的不够透彻。
对，
你的认知不到这儿，你怎么去驱动你？你真的饿了，你可能自然就去吃了。
嗯、
你非要说没饿的时候你要吃这吃那个，你对自己就是一个很强迫，我觉得也不是正常的。所以解决问题就是父母进步也好，我的一个小的方法就是你认清这个关系，你就是一个扫兴的父母。
我觉得你们俩说的就是。对我都有启发点，一个是你说到看到别人的家庭状态，然后冉姐说到去认清这个关系，就是也是我在看到家属的男朋友的他跟家人相处的模式，以及他后来会反过来用他的经历在帮我看清楚我跟父母当时的关系的时候，就会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修复。比如说我刚刚说，就可能我父母尤其我妈也是很唠叨，然后也会想介入我的生活，而且他的形式也是那种评判式的，他当他的那个心里有个好标准，对你有个过高期待，完美期待的时候，他一不满意他就变成了打压你嘛，那个时候特别伤心。
嗯，
他会从头到尾挑剔你，觉得你这不行那不行，然后连带着说你小时候多好多好，你那时候怎么怎么，你现在怎么就这话特别伤人，你现在怎么就这样了，
我也这样
对吧。
嗯，
这话当时可伤我了，可是我当时不知道哪儿伤我，我就是听完就发火，要跟他发火。后来是男朋友跟我说，你他不能这样说，他这说是不对的，那个就是会告诉我你应该指出这一点，然后才会帮我看清楚这些东西，以及告诉我怎么去跟他好好说，哪怕你们就是一边哭一边说出这个话，吵出来也得吵出来，就你们互相得先说清楚。哎，然后明确画这个线，再去慢慢的沟通，产生沟通。
这个太需要这个情商了。不是，就我需要这个词儿。这有的人就很聪明的做这些关系，比如说你这个嘴唇太难看了，有没有？我也不知道他会怎么培养出这样的女儿，但是有的女儿就会直接说这么难看，我亲你一脸，你也脸上也有，你也会这样
啊？对，就这种，
对啊，
这种我特别不会，
就可能这真的会很大岁数会怎么样？但是我有的朋友就是这哥们儿，他就是天生会想法子一个人哈，就是知道我们东北这种父母容易叛逆，对，或者是你回家都得光鲜亮丽的，然后回去才觉得你混得好怎么着？他说那就吹呀，
对，
那你就装。他想听什么你就说什么嘛，
就要有这种效果。
对，但我就说凭什么？他们为什么不理解？我就应该由着我的性子来，怎么怎么样理解我？说可以不啊？他明明知道都是假的，我怎么着？但是你就能表面就变得很顺。
小雪，你讲到这儿，我想到咱们早期的时候录过那个跟父母的一个也是话题，其实。当你跟父母可能还针锋相对的时候，也是说明你父母还年轻，
对对，
是吧？当你真的能有一个高情商，能应对他、安抚他的时候，其实那个你已经把他当成一个弱者在那个帮扶了。
嗯，对，我们在争地盘的，争话语权的，真的很想说一句，就是我们现在之所以还想。要父母进步呢，之所以还想断亲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城市化进程还没完结呢。因为你还觉得我还可以过一种跨越阶级式的生活，我还能过一种更体面的人生，我父母对我这种方式老旧了，
嗯，
他们跟我这个未来需求不能说不匹配了吧，或者怎么样，或者是让我难受了，我觉得有人生有种包袱感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有的那种自责，就想着凭什么跟我妈妈同样的年龄，她还仍然可以指导你工作，那番有远见。然后妈妈这边就说，我还跟我妈说，说妈，你要是有点常识就好了。真的类似，我说你不需要那个什么什么琴棋书画怎么样。但是我妈转头跟她自己的这个闺蜜聊天的时候，她立马就能转述成，我闺蜜说我要是当点什么的就好了。我其实的意思是说，我和我母亲希望有更多那种精神上的交流，它真的起到一个就是精神上也能养育我的一个身份，我希望的是这个。但是他听不明白这个意思，他的意思跟人家说，我要是有更高社会地位的官僚阶层，我姑娘就对我更满意了，但是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嗯
嗯，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那种孤独和那种无力感在这儿，
你有时候想跟他们交流，但是他们会理解成另外一个意思，然后结果就会比如说妈理解成另外一个，他不理解的他就会说你表达能力怎么那么差，我怎么不懂你说的话，然后他就会 最后就变成这样。
你什么意思？你想要个啥样的妈？是
不
是我就
是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方向了？就一个交流无效失败。
但是不同人会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像你妈妈这种是说打压你，是说你怎么不会表达？像我妈也是一种比较无奈的方式，她就说：“哎，你没有文化，你说的话我听不懂。”
还有
一样的，但是她给你戴高帽，对，她又不是故意阴阳，她说：“哎，那我完了，我完了，我这辈子完了，我听不懂你说。”你说我就无力，你说别聊了，别聊了，就有这种感觉。
共同失败，
但是我又感觉就是说跟母亲过一样的，他们的人生究竟谁比谁更幸福还没得说呢。
嗯，
我们只不过是说因为现在处于一个年富力强的一个选择性的阶段，你还没活到你妈妈那岁数呢，你搞不好到时候你还不如她。
嗯，你到她那岁数能不能退休都不一定。
对，根本没她过得是舒坦，知道吗？
我有时候都想，我妈有时候有我和我姐俩这闺女，我就想说，哎呀，要是我以后这闺女能像我挺好的。
我也是，我真的我也是，因为我对我妈是很大方的，就是我兜里没有几个钢镚儿，就没有多少钱，但是我妈说她想要什么，我们俩去逛街，他能满载而归，就是说他这件喜欢那件以后，我说都要。
哎呦，这闺女真好。
就我小时候的你都没对我这样，我带她去医院左一遍右一遍，说我说妈，你这么多年你带我去过医院吗？你现在能不能认认道，别让我老送你的行不行？就有的时候我也会有那感觉，我甚至说你才六十，你才六十，你学学。就我会觉得妈呀，我的压力比你大。你现在六十，我三十多，我等六十的时候，我现在那孩子在哪儿，我连个影都没有了，到时候我怎么办？
对，
但当然啊，有失偏颇啊，就不一定说这个养儿防老啊，咱们不提到这个层面，就只是说这个横向跟纵向对比啊。
感觉
对，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跟父母的生活还不光是说代沟性的，就是不是同时代的事儿，还是因为我们共同在面对现在这个时代的不确定性，比如说最近就有一些讨论出来，就是说 boss 直聘上说50到55周岁这样找工作的人在急剧增加，而且很多父母通常都是子女帮着找工作的，没想到就是无差别的，无论是什么就业压力啊，还是现在你所看到的任何不确定性的东西，我们都在同时的这个面对着。
对，
尤其是40到55周岁之间找工作的问题，觉得我没两年了，就是关心父母，就是关心我的未来，会有这种感觉。
哎，那他们这种找工作主要集中在什么类型的工作？
你看，就不会像小黄刚才说的那种返聘，你妈妈会有返聘，就是他们一般会找收银员啦。保洁呀，
那主要是解闷儿是吗？还是因为有生活压力？
这肯定，我
肯定
不同的这个身份是吧？
对对对对，
生活压力居多吧？
对，
是吗？
对呀、啊。
其实我现在面临，我觉得你说的那年龄就是这样，就像上次你说35岁之后，他那个就单位的这种体制，他就好像各种地方招人也是这情况，那可能体制里头40级也就不能再进了吧？也是插一下啊，就是刚才讲到这个父母。我的那个年龄可能跟你们差的就比较大，我也是妈，我也是女儿，我有时候想，但凡我自己转换一下这个思维的角度，放到我妈的那个角度，其实我觉得是一样的，其实我对待她的态度即使好，但是有一些很细枝末节的东西，那个情绪的东西是相似的，她的关心我也会觉得推开，或者觉得说不需要，或者你也不是那么能准确的帮到我，其实是一样，但我又有的时候会这样想，我看到我爸我妈他们年龄也非常大了，但他们也过得他们的当下，所以有时候想说我们再老，我觉得年龄大了之后，其实每个人都是过在当下的那个瞬间，不需要去，就是你说不需要，其实还是需要，但是就是想说的就是我觉得父母挺厉害的，就是他们已经到了那个年龄，他们还在就认真的就是活那个当下。
我忽然想到一个事儿，就是这事儿分两边来看，但也挺逗的。我妈前两天陪一个阿姨去那个我们省内的一个山好水好的地方，她一说去那儿去了一两天，我都知道他们肯定去算卦了。就是一说这个人，我就知道那个阿姨身上带什么气质。然后呢，她说：“哎，人家给我看了。”我说什么呢？65有个坎儿。这个坎儿过了呢，就是能活到70几， 然后我说那你65跟家躺一年吧。但我就是说你就别听这些没有用的你知道吗，但是当下打击他完之后我会回头想，如果有人忽然把这个问题放到我身上，假如说你还有最后几年，你怎么挨过你的一天天，就是这个父母面临的那种死亡威胁哈，或者他们那种更大的孤独感，有的时候我们真是你无力去了解
这个东西，
你无力去了解，你没活到那岁数呢，
对
吧？就你现在，哪怕我现在只有30多岁，我在想20多岁时候想啥呢？你以为你什么都懂，你懂个屁呀、啊！你根本就没经历到那段呢，是吗？有的时候我也会怪到父母，就是说他们之间这种精神的这种纠缠。就我在想到我小时候就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爸妈，你为什么没什么朋友啊？感觉你们。就为什么我天天总想跟同学在一块儿，我总想跟朋友在一起，然后放假我就要出去玩，觉得外面生活可丰富了。但爸妈，我发现你们怎么也不怎么出门，就是这个世界里就永远都是那个三五群人。然后我还记得我妈有一次跟我说，哎呀，她应该是比较难受，然后跟我说，你想听一个什么我的爱情故事吗？类似，你知道吗？就说什么怎么跟我爸认识的，什么怎么样。抱着双膝跟我哭泣，那个双鱼女的那个气质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哎呀，别跟我聊这个了，你知道吗？我现在精神压力，我上学期间听不来你这个，我自己的这个东西还没法消化。但我现在想，他确实是他跟谁说呢，就有的时候他人的这个行为有的时候是无意识的社会塑造的，但有的时候是他真的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你怎么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哪一个瞬间给他留下了终身的心理阴影，他就不可能不敢再怎么去面对这个事儿，然后在这个事情的上的时候就会让常人难以理解。正好前两天看那个小说那个先正，然后他最后一篇那个森重永林，就是那段就是特简单，我给大家讲，就是说在这个孩子的视角里看他爹疯了，就是他也不想跟他爹聊天，因为他爹管两只他养了20多年的黄鹂鸟叫爹叫妈。你一听说确实，但是你从这个书头来看，就是这个他爸爸是孤儿，大兴安岭山火，父母没了，跟爷爷一起长大，然后他爷爷后来也去世，他就世界上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的时候，他在机场上班，就是摘鸟吧，他就把那个鸟摘下来，就在他父母忌日那天，他捡到了这对黄鹂鸟，然后又觉得这黄鹂鸟是个吉兆，然后他那天又恰巧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彻底转变了他的命运，就是相当于这对黄鹂鸟是唯一就伴他一辈子，就是经历过整个人生的人，所以他没人说话的时候他拿这对黄鹂鸟当爹妈认为。那你说又有哪一个父母可以把自己的一整套的我这个心理逻辑的演化和我过去那个时代都讲给你听，当他讲给你听的时候你又都有多少在意呢？前两天也是跟我爸那个视频无意当中他就说一句，我爸是64年生人，他说他是新中国最后一代老三。
老三是啥？
第三个孩子，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就是从那以后，就是尤其是我们东北工厂比较多嘛，林场什么改造，就我们全都是计划生育了，再不会有家里第三个孩子了。他所以他是最后一代老三，说他们那天聚会就是好几个最后一代老三在聊天，我说啊，爸，那一个时代过去，现在又允许生三胎了，那你们的生活经历真的就是同构的，或者是说是一样的，合着过了这么多年我现在才能有一点点明白他说的最后一代老三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什么，在家庭里又怎么样，在社会学上你又如何解释，政策上是怎么样的，但你真的要过好多年你才能再去回望，你才能再跟他形成一种有效的对话。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地狱。
对，
所以共情很难，就又回到刚才，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身份决定了之后，其实每个人他都是活自己的那一块儿。就像有时候说，哎，这个女性，就你那本书说什么
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
对，其实那个东西就是当你成为这个家庭妇女、别人妻子的时候，你可能经历的，你就是自然的就做了一些事情，你经历的这些委屈啊的情绪就过来。我想到一个艺术家，她是一个法国艺术家，她做雕塑的女性，她一生她都是依靠她的这个情感经历去创作，就是在她生命可能最后十几年，她做了那个大蜘蛛，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特别特别大蜘蛛，拍卖也非常高的价钱。她为什么做这蜘蛛呢？她这个蜘蛛的名字就叫妈妈，
他是小时候的一个人生经历，就是他觉得他妈妈在家里头为他付出特别多，是因为他爸给他找了个家庭教师，好像跟那家庭教师有染，但他妈就是视而不见，为了维持这个家。他后来长大之后，他把这些都看到眼里，但是他长大之后他觉得很难受，他回到他的老宅子，可能妈妈已经不在了，回到家的时候他发现那个老房子里头有一个小小的蜘蛛网，一个小蜘蛛还在那儿接网，那网已经破了，但是还在不停地接织，他就特别的有感，他就去创作了那个巨大的一个那种青铜的什么蜘蛛，他就是代表一个妈妈，觉得他是维护自己，有一个给你做一个港湾，但是同时他本身好像也有这种蜘蛛嘛，也好像
看起来面目有点可憎一样。
对对对对对，完了有一些评论或者是有一些可能角度就会觉得说，女性真的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应该给自己改变一下，不要让自己老居于这个身份上。但同时我看的时候我就能理解，就是这个她本身的身份，她可能在那里头她选择了那个方式隐忍下来，她也是她自己的一个就是满足或者当下的一个解决方式。你要说非要给他改变怎么着，我觉得也是一个打破。有的时候打破有的时候有意义，有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就对个人来讲不是说最好的方法。后来看到这蜘蛛的时候我就特感，我一看那作品我就觉得特别感动。像蜘蛛就是在这个自然的生命体里头，好像也属于就是生了孩子就把自己贡献给孩子，让孩子吃掉自己，为了维护营养啊什么的。好像这自然界有个叫什么弑母嘛，就是杀掉母亲。哎，这些我觉得跟刚才讲的都能呼应上，就是它都是有一些关联的。
我们刚刚在录之前还在聊我妈妈的事情嘛，然后也可以听完小姐说的也很感触的，就是因为我现在还能看到我的妈妈做她在跟她的上一辈的妈妈在剥离亲子期待的这个过程。因为她今年春天的时候查到卵巢癌，然后做一个大手术，但是这中间比较奇怪的是，就是她做手术这个大切除是她自己不知道的，然后她的家人就是外婆啊这边的，包括兄弟姐妹的妻子啊，就这些帮他做主签了这个字，等到他切完了才知道他卵巢子宫这些下面全部拿走了。当然这个是病情的需要，他有必要去切掉，然后我也是被事后通知的，我知道的时候第二天就要上手术台了，我要赶回来。我回来以后面对的就是一个非常虚弱又很暴怒的母亲，他一边痛的就是伤口没好嘛，他还会有咳嗽什么的，然后插着管呢，一边又虚弱的痛诉家里人怎么没有跟他说这个事情。我当时也有点害怕的，我要安抚他的情绪，然后我当时还觉得他很倔强，因为他一直以来就是一个这种很倔强心理自尊很强的这种妈妈的样子，又对我很严格嘛，然后我当时还会觉得他有点无理取闹，我说你这是病情需要，我怎么开导他的没用，他就觉得我不完整了，然后觉得家里为什么要不经过我允许什么的。我后来慢慢了解，我发现是啊，哎，为什么会这么奇怪，他怎么完全不知道。然后我试图去跟就是签字的这些亲戚沟通，因为他们绝对是好心，就是知道他的性格，觉得他不会同意，然后着急签这个，而且当时他们以为很严重，就不敢把实话告诉他，就以为危及生命，签了救不回来，就想太多了，又办坏了这个事儿，所以导致两边有一些误会。然后我试图去做这个沟通，当我问到我为什么妈妈不知道的时候，他们就也有点不好直说，就是也没有主动承认说哎呀中间没有办好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可以理解我妈妈她那种就要不到一个道歉，然后跟理解还在管我，在我现在在躺着医院里呢，然后你还要来管我，虽然每天他们其实很辛苦来照顾，但是他也感觉到他在被管，这就跟妈妈管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呀，一边觉得为你好，一边又在约束你的自由。然后所以我妈在倾诉这个事情的过程中，连带着也倾诉了很多她在回忆她的家人以前对她人生的规划，她现在回头觉得全部都是失败的，听完她还蛮心酸，她觉得她上学也好，婚姻也好，然后到现在这个工作也好，加上这个手术，她个人身体的自由好像全部都被约束了，然后全部都没顺她的意，走的结果好像也不是很圆满，然后所以她就产生很强的挫败感嘛。 我妈这样一想的话，她其实很坚强，她就没有说整个灰暗，她人还是很快活的一个人啊，只是她一定会有这种愤怒，所以她倔强和那种急躁的脾气，我现在才多少理解了一些，之前我可能只会跟她正面冲突，我现在能站在一点我妈角度去理解，然后你就会觉得她也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产物，就是她的家人也只能为她做到这样子了，所以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去要求她当时就跳出来啊，争取自己的自由什么的，要不然哪有我呀，他对，所以我会经过这个才真正就是看到他也在，原来他也在争取他的自由成长这个过程。
嗯，对，我这个也有很有感触，就是有时候我虽然我很讨厌很恨我妈，但是我有时候很理解她，觉得就是跟你妈一样，她小时候就经历了很多，比如说我妈他们是有七个兄弟姐妹，我妈是那个偏小一点的女生，然后就整个家族其实都是那时候重男轻女，都要照顾最小那个弟弟，他即使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拥有了一切，好吃好喝的全都供着他。可能我妈那个时候就有一种愤怒，就是她有时候不得不用一种急躁的情绪来表达她自己的意见，她才能获得关注。
没错，
因为她做的太多了，但是他们都不待见她。包括就是我姥姥去世的时候才意识到，原来我妈才是应该值得她珍惜的一个女儿。因为她当时我姥姥她临终的时候就是差点被活埋了，就是以为她去世了，她的孩子都想争她的财产，因为其实也没多少钱，但是我姥姥就把那些财产就给了几份，没有给我妈，但是那几个有钱都当时就想赶紧埋了就了事儿，我妈就说别埋了别埋了，把她救回来了。这就是才知道原来是应该给我妈一份钱的，就是这个女儿才是真正关心她的人，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就是我妈一直是这么一种被忽视的一种愤怒的过来的，有时候就会你觉得她挺不容易的，想理解她一下。包括就虽然她对我要求很多，各方面都很严格，就是一直到了无理的地步，但是她有一个思想很重要，就是觉得女性一定要接受教育，争取自己的东西，不能重男轻女，也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自己独立的空间，这方面就是他非常坚持这个我就觉得我是受惠于他的。要不然就是像我在我妈妈那个家庭里，我是不可能出来读书，就是走得这么远的。就是很两方面，就是很矛盾，你一方面他打压了你，另一方面又成就了你，这样双向的。
我现在觉得莎士比亚太伟大了，这不是《李尔王》的故事吗？看《李尔王》的时候痛哭。但我这里也想就是抛一个问题下来，就是可能面对不同的人就是有对症下药，就是母亲的委屈是女儿该承担和治愈的吗？
嗯
嗯，
就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自己这么辛苦，然后觉得焦虑，难以面对母亲，特别自责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凭什么这些东西你养我时候没好好养我，现在我还得教你，我还得治好你，我这辈子干嘛去了。
对
对，
哎，你说这个是个问题。完了我刚才听阿廖讲，完了还有小杨讲，你会发现你去要求个体的时候都非常难，其实我们要做的还是去提升整个这个群体的权益。
嗯，
我现在在做那个女性历史的那本书，我就觉得它真的女性面对的困境太多了，你真的是依靠这个历史上出现的这些伟大的女性一点点给争取投票权也好，个人的这种什么婚姻啊什么各种问题一点点去给她争取来的。其实像讲到的这些，你让任何一个个体都很难，一个病情的知情权，或者是自己的这种重男轻女的这种现实，那你要做的真的就是要把大的群体的这个事情，就是外部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一点点点的去给他往前走一点。就像你说女儿
输出接着出，
对，你说女儿的这个母亲的委屈，其实那个上野千鹤子说每个家庭都有一个什么唯我独尊的父亲，一个满腹牢骚的妈妈，就充满抱怨的母亲，还有一个不满足的女儿，好像就是这三个吧，有点记不清那女儿了，就这个意思。其实这是一个所有的家庭的一个现状，可能是一个群像，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子。那你说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你要认清这个现实，完了再去有一些创意的解决，或者是
对对对，
再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现在说号召什么，你断亲就好了，你父母进步更好了，你把时间，
你要求的还是个体，
对，
我觉得
你把时钟调回去，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吗？ 就好像是把不满倾泻给父母，其实是对整个社会和这个世界的一种逃避，就对自己无能的一种逃避。不是说我自己无能，是我们对这个大时代的这种无能，或者对停滞期一个转型期的这种无力。可能因为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这几个女儿都是不自私型的吧，自私型的
可能还有点能量，还能挣脱一些东西。
对对对，因为很多人他们可能是以从那种个人主义或者唯我独尊那种心态出发的啊，一切都要为我好，就是如果不合了我的心意就不可以，包括去指责过去。我有的时候就觉得文艺作品啊，就我们现在站在现在那个视角去说过去那个作品，它那个意识形态不先进呢、啊、或者是说人设不怎么样的那个，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可笑的行为。有一些内容是要承认的，你不能说既往不咎吧，就是承认它在那个时代是那个样子，你不能完全以绝对的正确去要求这些东西，而且这个正确准则也是在不断的那个拓展的和发展的。就是在父母这一块，我觉得这更要看到整个时代。
对，我觉得除了要看到整个时代，其实还有就是一个事情发展一定是要考虑那个最弱势群体，就最弱的那个小个体的一些需求。
我现在想替那些看起来很暴力的那种人说一句话，就是咱们经常会面临这个问题，小时候偏偏认为尤其是女儿，我觉得跟爸爸更亲，我爸爸总是和颜悦色怎么样，因为他把妈妈逼疯了。对，就是你总是觉得家里那个跟你笑脸多的人就是好人，你为什么妈妈是脾气不好的又怎么着的，那就是因为他们承受了更多呀。你小时候不理解，你
现在有一个链条
在。
这是我妈经常为她自己来自辩的一个话，就是说你别看你爸那么温和，然后那个为什么发那么多火，然后讲她的心酸。
我现在更加理解。
哎，你知道，就又说到那个蜘蛛那个什么的，就是蜘蛛为什么生完孩子以后让自己孩子把自己吃掉？但是在这个循环里头是，他生孩子之前要把那男的吃掉，那个公的，因为也是储备营养。完了，那公的吃什么？吃自己的孩子。
哎呦，
你知道吗？
嗯，
所以他其实到最后他是一个循环。
嗯，
最后妈妈又被孩子吃掉。妈吃老公，老公吃孩子，孩子吃妈。所以那个抱怨委屈也在一个家庭里头循环。
可能我们现在讨论这些就是因为城市化以后大的宗族和家庭就是解体了嘛，就是家庭的权力关系也在改变。说白了，对城市发展这些东西还没有祛魅吧，就我们还总觉得前方可能会甩掉这些过去，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未来。当然现在我们可能就卡顿在这里，因为觉得这个神话也要破灭了，然后我们又要面临一个无力承担家庭责任的一个时代。我不觉得现在是完全破除家庭神话的时候，当然家庭神话肯定也是这些权利也都在打破，但是我们也不是说号召说家庭温馨的那一抹这种颜色或者那种虚幻的灯光，但是可不可能形成我们自己认为的那种美好的家庭氛围呢？我们当然希望了。我觉得是讨论这个，我天天在那个望京换乘哈，这个地铁广告以前全是 boss 直聘，地铁的那个把手上也都是站着聊就把工作谈妥了，就都是这种环境。但是现在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测血氧、血压的仪器，就是大家可能也知道，这发展或者是工作岗位或者什么都要没了，你大家只能更专注于自己的小身体了，在你自己身体改造的内部，在你身体居住的第一个空间，你不能永远都在一个房间里自己活着呀。最离你最近的就是父母啊，可能现在得跟这个父母保持一定的距离吧，就很久很久才去见一次面，但是经不起换算。有的时候我也很怕一个局面，就是那首歌，就我不能悲伤的坐在你身旁，我不想就是那么尴尬的就再去就是面对父母，就是以一种啊一种仇敌，或者说行了我不跟你计较了，我和解了，我坐在你旁边，就明明应该可以更温暖一点的一个时刻，
不能就这么算了这种。
对，就是我们想尽量做点什么。
我从这方面感谢现代科技，就是能不至于让你隔阂很久了突然回去面对一个脱离了很久的至亲， 就因为有了微信这种，然后我可以，因为我只要屏蔽了我妈的语气，她的声音，她的那个，我就可以跟她用文字书面心平气和的交流。当我们都拉到我们熟悉，我熟悉的这个环境里打字说的时候，她就算是可能是带语气的那个都能接受了，然后我也可以跟他好好聊天了。我就觉得有时候这也是一种新形式，而且就是像现在这样，我们可以有播客的形式去聊这些话题，包括我们去听别人分享，也有好的案例嘛。然后我都会觉得很启发。就是小雪刚刚说那个，我还是想说一下，好有启发。就是有人他就是会这样面对一个那样情绪的父母，他就是可以用一个很智慧的话去化解。哦，我正在学习这样的话，就当那个人批判你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个很圆融的话去让大家都轻松一笑，然后他爸妈也好像意识到一点点，虽然他可能不会改，但是这个气氛就抚平了。其实这就挣脱了，就挣出了很多空间来。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我要在有社交网络、有现代技术的时候我才能实现的。我就觉得现在我跟我爸妈反而还聊，有的聊很多。
嗯，即便是现在这种情况，还是有一些可以做的事儿，还有一些方法，就是像你说，他就换一种语气，就是比较调皮或者比较俏皮或者就耍赖那样，然后反而就好了。其实有时候在家里吧，就讲理是一个特别无效的事儿。
对，
因为我就是看我妈跟我姥姥相处，我妈和我姨跟我姥姥相处的那个过程，就是一个他们就是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都掰开了揉碎了说你怎么就不明白，就是这种状态。然后呢就是让这个关系特别的紧张，在一种很紧绷的情况下，就大家都心理上绷着根弦儿，就是你可能一想到见这个人，你就会觉得畏惧。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就一看某个人的 QQ 头像或什么头像一闪，你就觉得不想点开，就这种感觉。他们那时候就是这样的。然后其实因为呢，我毕竟跟我姥姥还是隔辈儿，然后我又是从小我姥姥带大的，之前我也跟我妈和我姨一样，就是你怎么这么简单的道理怎么就不明白，就是你为什么要说我姥爷外面有第三者，就这种我们完全不能想象的，你知道吗，这么根本不可能的事儿。但是他就一定要认为，那我姥爷也很委屈，全家都很就陷入很崩溃的状态，就我们为什么每天要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一过年他就说个几句就要把这个拎出来说，然后每年过年都不欢而散，就非常崩溃，就那么过了得有四五年吧。然后后来呢就说带我姥姥去检查身体，就是查这个脑子，就是安定有老年科嘛，就查完了以后发现他的其实海马体已经就是萎缩的都很多了，但他看起来还是一个正常人。然后那个也是刷新了我的一个认知，就是人可以在他的生理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依然维持一个正常的状态。但这个同时说明什么，如果他的精神受到重大的刺激，他人一下就垮了，就是会这样。那个对我的触动特别大，然后我从那个时候就改变跟我姥姥的相处模式，就是我就跟那个就是那个二十四孝里面有一个七老八十了还在父母面前穿着花衣服扮小孩的那个，我在我姥姥面前我就变成了那样一个人，我也不再跟他讲道理。但当然我也是就是外孙女嘛，所以就是小嘛，你就可以对吧耍赖什么的。但我妈和我姨她当时意识到了，但是一到遇到具体的事儿的时候，他的那个紧张情绪又起来了。
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不要这样，他哪天人突然没了你受不了的。那个时候他们所有人都站在姥爷那一边，就是就对着姥姥。后来姥姥真的就是某一天突然就这个大小便失禁，然后晚上很快人就没了。然后呢其实我是有心理准备的，因为从当时他做完那个体检以后，我就大概知道可能时间也不会特别长。但是因为我妈和我姨我也理解他们，他们离得近，他们要照顾他，所以每天都会接触，所以他们又有那个紧绷的状态在，所以就很难受。然后当然我们那个葬礼的这个过程都很顺利，全家人都心情比较平顺的解决了。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姥爷谁照顾呢，就是我妈和我姨去照顾姥爷。照顾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妈现在天天在跟我说，我姥爷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你姥姥为什么整天老说他什么干事邋遢呀，他倒没有第三者的事儿啊，就是干事邋遢呀，什么不讲卫生了，反正就这种天天说我姥爷，说我真的是无法忍受了。哎，我说我当时咋说你的，你说跟我姥姥过不下去，姥姥一下走了，你说他走了我都可以接受，他只要别天天这样。我说他走了你们每年到扫墓的时候都哭成那个样，都出不来。我说现在又开始说姥爷，我说等姥爷突然没的时候你们心理上也受不了， 然后我妈说不会的，说那跟妈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说你别嘴硬，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然后她现在好像会好一些，因为她也会就是一生气就睡不着觉啊什么的，她就可能到我这儿来，可能心态就状态会好一点，就说我就在你这儿睡得好什么的。然后说我一看见老头我就头疼。然后我说其实姥爷现在他把自己调理得很好，他没像姥姥那个时候整天血压高啊，一会儿又要去医院了。姥爷现在其实状态还不错，我说其实你就好好珍惜吧，你能就是在家就给他做个饭，然后你能出去玩你就出去玩，你不要天天为他讲不讲卫生这件事儿生气。我说真不值当的，我说他不讲卫生你能怎么着，你每天不是打扫卫生？对呀、啊，你能到什么程度呀？到不了什么程度。他现在自己状态也会好一些，就是他觉得我生气也没用啊。就是我现在是给我妈洗脑，就是你生气也没用，就是姥爷的这些坏习惯，我爸的这些坏习惯，你是改不掉他们的，就是你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人。
嗯，
你就自己尽量想办法高兴，
嗯，
开心一天是一天就好了。他好像现在还比较接受这一点，
嗯，
所以他又出去玩了。
每个人都得有自己的那个一个小生活，尽量啊。刚才阿廖讲说这个现代科技那个，我想补充一个点啊，就是当我跟我妈妈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拿她当个对象，就是那种还啊抨击她怎么样那种。然后，但是当我看到她本人，我再仔细的看看我妈的时候，我忽然就想到那天，然后给我看了一篇文章，就是人物出的吧，
嗯、
就是那个当小山面对小山，
哦、
好像是这么题目的吧、
哦，
就是说老太太人老了就越来越缩，她就变成一个很敦实了，变一个小疙瘩，就像山一样。
嗯、
说这座小山它不会特别丰富，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资源，但它绝对靠得住。
嗯，
有一天我跟我妈那个视频，我说哎你还行，挺精神的，然后怎么，我妈非得偏偏立起她的食指说，看我这手指头都弯了。但是我没接这话，但我确实感觉他确实瘦弱了，就是人在萎缩，直接确实也感觉那个老年人的那个骨头那种变形，整个人躯体在发生改变。嗯，就与视频敌不了线下相见啊，就是当不能说那么伤感，就是有机会还要仔仔细瞧瞧这个小山，这座小山变成什么样。
我觉得小雪你刚才说你跟你妈视频，你把她当一对象，我就觉得其实这个亲子关系里头，其实跟爱情它也有相似的地方。其实爱情跟那个亲子关系也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你跟父母有，我有一次跟我小孩就是也是吵架，说什么我就不搭理他了，我说以后什么事儿你都别让我管啊，你都自己弄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你以为咱俩是情侣啊，你这说不搭理我了咱俩就没有关系了吗？咱俩是母女，不是谈恋爱。
就明白这
事儿。他就这样，他说咱俩不是谈恋爱，你好像就觉得跟我因为这个事儿不同意见，你就以后啥都不管我，咱俩就没关系了吗？不是，就这样子说。我有时候想我现在这么的也算咄咄逼人对他，我觉得也有一点绑住人家，其实也像那种情感关系里头的，有时候他也说我 PUA 他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就否定，我说你不要把 PUA 想那么广泛，什么都是 PUA。 我说的、
我妈跟我说你 PUA 我。哎，这是太泛化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情感真的，就我最近看那个《再见爱人》，其实里头有一段也是，我觉得那个情感相处就特别像家长对孩子，就是那个男性对那女性的要求，其实他们真的有共通性。
嗯，好，我们看福柯权力关系解决了。什么 CPU 分钟 PU
都当 CEO。
对话总能激发我们走向惊喜的方向，或者是说一条小径你就岔出去了哈。
嗯，
究竟我们符不符合这一期主题呢？大家自己再去深入的思考哈。我会想就是跟然后就是在讨论这期提纲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那句挺好，我可以用作结尾，就是即使一切还是无解的，我们面对他们的时候，我还是争执的时候还是想吵，还是不能释怀。你跟你妈希望说，妈你当时对我不好，或者爸爸，这怎么说父母怎么老说妈呢，是吧？跟爸爸妈妈说一句你们当时怎么怎么样，爸妈都想跳起来打你。谁错了？当时不给你挣钱去了吗？我当时多不容易啊，怎么样，就是那句
要吵，
对不起，有可能要不来，但是在那种 相爱相杀里哈，我们即使构建不出一个更甜蜜的世界，建构不了更多的爱，我们也能稍微抹散一把这个杀气，把这个杀往下降一降，挫挫杀气。嗯
嗯，
好，希望大家都有健康。
对，我觉得这个很远啊，对我
家庭生活，
对，我觉得算对我来讲非常的有用。今天，
嗯，我也是，
嗯，赶紧那个软件你就紧急情况用一下，不要老那样，有点窒息啊。
人家打开了手机，
我昨天还续了费呢，
啊，
免费的，昨天续上了费，
哇，
续上费就能知道这七天的一个行踪，就是你会去就看一下。
哎，我听说那个有些交友软件也是，就是买了会员以后，你就能看到很多更多的细节。当然，交友软件没有定位啊。然后你刚才说这个关系很像，我觉得就是很像，就是总想知道更多。
嗯，
你看我们这个情感和欲望都变成人家的商机，只有播客这么诚实，把我的真心都套给你，
还不要钱，
真听。
好，拜拜，
拜拜。
在这个世界，有。